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58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19到21章。好，那么这三章内容呢，摩西仍然是在重申诫命啊。那第19章呢，再次重申的主要是逃城的诫命啊。我们前面讲过啊，神在上帝的诫命当中呢，杀人其实分成有计划的谋杀和误杀啊。那么在这里呢，又详细讲了什么情况下呢是误杀，是素无仇恨的，无心杀了人啊。那么如果是误杀的话呢，神在之前啊，在之前命令当中已经讲过，要在约旦河两岸各设立六座逃城啊，就是当误杀的人呢，他误杀了别人之后呢，他可以逃到这些逃城当中，免得被别人杀死啊，被别人追杀。为什么要设立逃城？我们之前可能单方面的以为逃城呢是为了那些误杀的人的好处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这样的追杀，可以保全生命。但实际上呢，逃城也是为了防止那些想要报仇的人，他们把实际上是误杀的人而杀了，而由此呢流了无辜人的血。在这里的第六节啊，讲得很清楚，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啊。所以他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保全啊误杀的人他能够啊活命，另外一个呢是保全那些报血仇的人不要犯罪啊。所以在这里第十节啊，他就更加重复了，他说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非常看到啊，神非常强调一点，你不可杀人。在这个不可杀人里面啊，他既包含你不要有计划的去谋杀人流无辜人的血，也包括你不要报仇报错了流无辜人的血。明明你不需要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但是你却因着你的热心火热的心去这样去做了，那么这也叫是不可在不可杀人的里面。我们在现实的情况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啊，别人是伤害了你啊，但是呢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去报复别人，甚至于你报复别人的程度比别人伤害你的更重啊。像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甚至于在人的概念当中，在世人的概念当中，还将这样报仇血恨的人啊，将称为是英雄啊。比如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水泊梁山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英雄啊，因为他们确实受到了伤害，但是你杀我一家，我灭你；你杀我一人，我灭你满门啊。这样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非常的多，常常把这些叫做复仇啊，叫做是英雄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啊，人自己的公义啊，人自己的公义都是靠不住的，因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在上帝那里啊，上帝的道德律是非常的清楚的，绝对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啊。对那些真正作恶的人啊，眼不能顾惜，但是对于那些并不是作恶的人呢，却要调查清楚。所以后面呢，紧接着就讲到一个见证人。所以无论犯什么罪，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要两三个人一起有一样的口供，他才可以定案。但是呢，这里也涉及到做假见证的问题，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九诫，做假见证。所以这里就讲到有凶恶的见证人啊，凶恶的见证人为了陷害别人而做假见证。那么如果这是你调查出来他做的见证是假的，那就要带他如同他想要陷害的弟兄一样，那这样的恶就从你们中间除去啊。所以第21节，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但是不是随己意报复啊。你定别人罪是要有几个见证人的啊，这个罪要定下来之后，才要按照上帝的诫命一样样去做。好，那么第20章就讲到与仇敌征战，因为见到迦南地就要与仇敌征战，所以第一个说你们不要惧怕啊。见到迦南地之后，那些你看到他们的马匹、车辆啊，人数都要比你要多啊。你知道在古代的打仗，因为是在冷兵器时代打仗啊，他非常强调的是啊，因为 很多是骑兵，可能是啊马匹、车辆，这些车辆都是指战车。战车在当时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车一样的，它是非常厉害的武器。那么而且呢也靠人员要比较多啊，人多势众啊，所以这时候马匹、车辆人数实际上是决定一场战争的重要的因素啊。但是耶和华说，你们不要看这些啊，因为这些啊，你们可能在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但是不用惧怕，因为这是一场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战争啊，是耶和华来使你得胜。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约书亚记啊，以色列人得胜啊，真的是完全不是靠自己，而是都是靠上帝的能力。好，那么也讲到你不是一定要去打仗的啊，第五节到第九节啊，官长都要宣告。啊，有人建造房屋了，没有去住的，没有去奉献的，他就可以回家去啊，不用去打仗。有人刚种了葡萄园的，到还没有吃那个果子的，都没有结果子的，你也不用去打仗。也谁刚刚结了婚，但还没有聘奠的妻，但还没有迎娶的，你也可以不用去打仗啊。所以谁惧怕胆怯，他都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所以不是说硬逼着你要去打仗啊，而是说。你如果心里面恐惧胆怯，你都可以回家啊。而且在家里的其实一样得分这样的一个打仗的一个战利品，前面我们讲过啊。所以在这里神是非常的，好像是非常的宽容的啊，因为这个宽容是因为打的这场仗是必胜的仗啊，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所以根本不在乎你用多少人去打。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与仇敌的征战，神总是说人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啊，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啊。好，那么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啊，这一段呢比较的重要啊，这段呢就讲清楚了两种情况。如果你要临近一座城要去打的啊，他说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要去打一座城，先要向这个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啊。那么如果他们愿意投降，那么他们就全部成为你的奴仆啊，也可以来服侍你。如果他们不肯投降，要打要征战，那你就要围困那城。那第十三节，耶和华你的神就要把那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啊，所以耶和华神呢会让你得胜的，然后你要杀尽这城的男丁，但是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的财物都可以取为做你的掠物啊。好，然后这一段呢再回顾第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啊，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掳的人当中有你所恋慕的女子，可以娶她为妻。这就是和这里对应的啊，就是你攻打一座城啊，这个城你跟他们先说和睦的话，他们开城就可以服侍你，他们不开城你就可以攻打他们，耶和华会让你得胜。然后男子呢都要杀尽啊，但是妇女孩子牲畜和财物可以成为你的掠物。好，但是这些城是什么城呢？第十五节，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明白了吗？所以这些城并不是指迦南七族的人所带的城，而是到了迦南地还有一些不是迦南七族的人，它是另外各族的人所带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民的城，你可以这样去带它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十六节，但这些国民的城，就是那些迦南七族的人的所住的城市啊，迦南地大部分的城市，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那么你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啊，这些人都要灭绝净尽啊，就是连妇女孩子男人都要灭绝净尽。这里用的词叫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你会联想到创世纪那里的洪水啊，洪水的审判就是在地上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什么存留。所以我们看到神对迦南族的人啊，对迦南七族的人的对待，跟不是迦南七族的人的对待，外邦人，同样是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明显的差别啊，这是明显的差别啊。神讲得很清楚，迦南七族的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啊，他们都要被完全除尽啊，要除尽。 啊，这里讲到是免得你们要学习他们一切可憎恶的事，你要去败坏他们啊，所以要完全的除尽啊，所以这个是分开来的条例。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到了迦南之后，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迦南族的人啊完全的除尽，所以就变成了他们的试探啊。好，第二十一章再讲到几种情况啊，如果发生谋杀案啊，但是不知道是谁杀的啊，找不到凶手，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死掉的人离哪个城近，哪个城呢就要来献祭，就要来洁净，因为免得啊要祷告说我们手没有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眼睛也没有看到，所以要求主来赦免，免得这个流血的罪呢算在我们的头上啊。所以我这是和前面相匹配的，上帝非常在乎我们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啊。但是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从该隐杀亚伯开始，这个地上就满了流无辜人的血啊。孩子们，如果你喜欢看战争片啊，那些战争的残酷是你在和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啊，瞬间尸骨堆积如山啊，在一战二战啊，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这种残酷性啊，流了多少人的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流无辜人血最多的一片土地就是我们所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光太平天国啊，清末的太平天国的运动就使整个中国减员啊，就是被因着战争，因着饥荒啊，因着被啊各样的这种流民所害，整个中国就要死掉差不多一亿人。那整个二战全世界死的人加在一起都只有七八千万啊。所以这个是哪里的罪越多，那哪里就流无辜人的血就会越多啊。好啊，那么后面还讲到娶被掳的女子为妻，刚才讲过了啊。后面讲到长子继承权，那这神讲得很清楚，长子就是要继承产业的啊，除非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是神特别介入的啊，比如说雅各啊、以扫。那么你娶两个妻子，一个是你所爱的，你不能就立你所爱的人的就是作为长子，不行啊，谁先生出来谁就是长子啊。后面还讲到悖逆之子啊，就是顽梗悖逆的啊，不听父母的。为什么上帝特别要强调父母的权柄？为什么十诫当中特别强调你要孝敬父母？当然这个孝敬是指要尊荣父母，尊荣的就是在中国人所讲的孝敬当中，就是凡事听从，那叫做孝敬，只要是父亲所说的就要去听从啊。三纲五常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啊。但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尊荣父母是指什么呢？你要尊重父母的权柄，尊重父母的权柄就意味着你是尊重上帝，因为上帝是将这样的权柄赐给父母的。在你未成年的时候，父母是对你拥有权柄的，这个权柄不仅仅是啊养育你的权柄，更重要的是教导你认识神的权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父母跟你说你应该要顺服神啊，因为你不应该做错事，但是这个孩子仍然顽梗悖逆啊，仍然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啊，不听从父母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的父母教导他要顺服神啊。如果父母教导他要悖逆神，孩子当然可以不听啊。那这个儿子顽梗悖逆就要被打死啊，因为他不顺服父母，就是不顺服上帝赋予父母的权柄啊，间接的他就是不顺服神啊。好，所以这三章呢仍然是在啊重申一些诫命，这些诫命呢之前都谈过，但是在生命记的时候呢不仅重申，而且有的呢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啊。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命令，被上帝管教啊，上帝用他的诫命来管理他自己的百姓，其实这就是祝福。因为人被造本来就应该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啊，人唯有顺服神啊，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啊。求主带领我们每天的读经，愿真理赐给我们的自由。感谢主。